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讲一下一个普通的人啊，他如果说是打工的，那么大部分人还是以打工为主吧。他的收入，上次我们也谈过了，就是澳大利亚的收入其实没有怎么增加在前几年。那么在这种状况，他如果说房租不断在增加，他的生活费不断在增加，那就导致他越来越不能够负担他的生活费了。从悉尼来讲，从新威尔士了州来讲，它现在根据数据呢，是海外移民最盛行的一个地方。你就看12个月，比如说2016年的7月份到2017年的6月份，12个月中，新威尔士州有98,570个人是那个移民过来的，这是海外移民的总数。维多利亚州是86,901个人，那么这两个州就占到海外移民的全国总数的76%。但是呢，从 interstate migration， 就是说从这个州搬到另外一个州去，这种 migration 呢，其实悉尼是现在人口下降最厉害的啊，就是同期来讲，2016年的7月到2017年的6月，新威尔士州有14,859个人搬掉。那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都在涨，大概17,000人左右啊，所以这个趋势呢，就是现在是很多人从新威尔士州搬出新威尔士州，现在比较倾向布里斯班，以前是比较倾向维多利亚州，可能维多利亚州现在生活费也在增加，所以他就现在搬到了昆士兰。所以维多利亚州的跨州人口的 migration 呢，从2013年开始就逐渐降低了这个数。那么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的角度上来讲呢，比如说我是一个年纪轻的人，或者是有一个 young family， 有一个小的家庭的新的那个叫什么家庭的人，因为他们这些人呢，可能还是以白领为主，所以他的工作呢，据现在来讲还是在市里面或者靠市里面比较近的地方，所以他们呢喜欢住在这种 Thor Hills 啊什么这种离市中心比较近的区域。这种区域呢，基本上租房在两房就要达到800到1000一周。所以这个价格呢是非常厉害的，对于他们来讲呢，他们工资也不是很高，房租就代表着他们40%到50%的收入，
而且还空间比较小。如果你有个孩子的话，甚至还要再要一个孩子的话，这时候他们就肯定要考虑空间的问题。
就像如果说你有一个 young family， 一个刚刚开始的，只有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的话，在悉尼你要租 house 的话更贵了。刚才讲的这个价格是 apartment， 就是那个公寓。像这种 Surrey Hills 这种 in the west 这种很少会有很大的后院的这种情况。但是问题是，如果说他们是在市里面上班，他们又不能够，他们要去 travel time， 比如说他是在 Parramatta， 他觉得啊市里面太贵了。我住在比如说像西区近的地方，比如说那个叫什么 Parramatta， 但是问题是 Parramatta 现在来讲也在搞train system， 也在那个 upgrade， 但是还没有完全达到就是很多人的需求。有些人他如果说是想方便的情况下开车进来，其实是非常堵的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M4，这个是很可怕的早上，你尽量 avoid。 所以这些种种的情况，就是为什么别人一算我的工资不会马上涨，持平，基本上就在这个水平里面。然后我如果说是一直住在这个地方，我所有的钱全部用在我的生活费上面，包括房租，包括税收，包括生活费，那我攒这个钱就很难，然后我买第一次买房又很难，因为房价还是很高。
对，
那我还不如搬到像布里斯班这种地方，天气也不错，布里斯班天气还可以，收入呢可能稍微低一点，但是它的房租和那个买房要低很多。
有一个关于空房率的调查，
对，空房率 SQM 这个数据呢还不明显，因为我们要知道 SQM 看的是整个悉尼或者整个新威尔士州。比如说它的数据5月份它的空房率是2.5%，到6月底的时候它出来的数据是2.8%。那2.8%呢，就是从2005年以来是最最高的一个数。那别人可能说啊，0.3%还不算什么 difference， 不算什么差距。但是问题是，你再细看一下，就是在悉尼最高的空房率都在哪一些区，然后他们的比例又是多少，你会吓一跳。刚才谈到看一张 list， 上面什么 Avalon、Whale Beach 这种 Northern Suburb， 就是北区的海滩区吧。去年的空房率在2017年的6月份是达到5.7%，但是今年6月份再去看，它就达到了8.3%。一般来讲，比如说我作为投资者，我去选择在哪个区买房子，那我首先是要想这个区能不能够租掉，
对
吧？ 我记得在2013年的时候，我看这个数据，任何的区超过3%，我就不会买。
就是任何一个区空房率超过3%，就不会买了。
对，因为刚才谈到的 SQM 的这个数据，平均他们看到比较正常的都是在2%到2.5%之间，空房率还是比较正常的。现在有些区已经达到了8%。这个就说明这个空房率已经是4倍了，比以前来讲，所以是很可怕的一个数据。再举个例子，有些我们知道的 Barangay 也是8%左右 ，Kellyville、Rose Hill 西区7.1%。Gordon 6.3%， Beecroft 5.8%，基本上就是说 Double Bay、Newport、St. Ives、Epping， 还有 Epping 跟那个 North Epping 这些区我们都比较知道的嘛，包括 Bondi 都已经空房率达到5%以上了。所以这个是比较，就是在一个投资者的角度，我去看这个问题的话，我会觉得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，就是我就肯定不会投资了。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呢？就刚才一个谈到了 migration 的问题，不管是海外还是那个跨州的 migration， 在新威尔士州来讲，最主要是跨州的 migration 是一个问题现在。还有呢，就是现在的由于我们的开发热潮已经过去了，对吧？上次谈到就是前几年开发热潮非常厉害，现在为止 ANZ 的那个 research data 都显示有大概90,000个房子正在造，在新威尔士州，其中包括66,000的公寓，供大于求了，现在是这个问题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说两手房的这种卖方啊，比如说我现在是那个投资方已经买好了，我现在在市场上那么价格在下降，我不能够卖掉，我不能够卖掉，我就要把它租掉。所以说两手房也出来，新的房子也出来，所以对那个 renter 来说，它有很大的空间可以选择，房子的那个租房价格就得下来。
那也就是说，如果租房价格下来了，是不是又可以把那些搬到其他州的人吸引回来了呢？
下来以后要看下来多长时间，多长时间才能下来多少的问题，对吧？作为投资者来讲，他肯定是要内租掉的，对吧？如果说他不租掉，他就是损失，所以对于他来讲，他必须要尽快的租掉。那尽快租掉，他就得房产下来，就是房价要下来。现在看起来，比如说我上周也跟一个 real estate agent 谈过，在那个西区这个地方，他们也说到，就他们现在本来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 real estate agent， 他可能2周就已经租掉了，现在可能要4周甚至6周，周期也在下降。租房率呢，当然有一些数据说只下来，那个 CoreLogic 有时候说只下来0.多%，但是这个呢 ，again 它是一个 average， 它是一个平均值，全新威尔士州的平均值，这个不能，你作为投资者，你要说对我来讲，如果说我现在有一套投资房，我到底要损失多少才能够把它租出去？我跟他谈了一下，我觉得现在市场你最起码要损失大概5%到10%，所以周期可能是以前的2到3倍了。然后呢，房租还要往下减，大概我估计5% minimum 是需要的，因为你太少了，比如说你只差5块钱，这个对他们来讲没有 incentive。对吧？因为他们还有其他的选择。如果说长期这样下去的话呢，那么作为投资者来讲，他就可能尽快的会把他的房子卖掉。如果说政府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 supply 和 demand 的问题，那么这些东西它会不断的，就是说 fighting， 它会不断的抗争
积累，然后互相打架。
那就像我们以前如果说谈那个 interstate migration 还不是非常 popular， 我们觉得好像不可思议。有些人可能觉得我怎么可能从新威尔士州搬到布里斯班去啊？但是现在我们看下来已经有这么多人搬掉了。所以就是说当可承受率真的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的时候，那居民他没有办法存活下去，照现在的生活标准，他必须就得想一个策略。这个策略其实就是你的可承受性这个问题的一个 outcome， 一个现象。
告诉我们您的想法，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@SBS Mandarin。